那么你这4年里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困难，或者非常艰辛、心酸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
困难的话，
就比如说让你觉得你都想放弃了，或者就可能类这样的感觉也会有吗？
其实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读医学院，然后我觉得能够当医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觉得累、觉得辛苦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受打击，你可能会是觉得 OK，就是觉得还是很
这些
享
都
受
不
这个
算什
过
么，
程，
对吧？
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当然在医学院里面，你知道，因为这个职业的性质决定你每天可能会见到很多很多生死，会见到一些你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你可能会。你的病人可能他也经历了很大的挫折，然后你可能会跟他们一起觉得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这种压力，因为你可能你有一个病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你可能回家都睡不好觉，你做梦都在想回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再比如说，在外科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晚上我经常，比如说做着梦的时候，会梦到自己在做手术，然后就是梦到我在手术里面困了，然后我就一个劲儿告诉自己不能睡，不能睡，就是我都自己分不清我到底是在睡觉还是在做手术。然后
实际上告诉自己不能醒，不能醒，
没
再
有
睡会儿。
没有，是告诉自己不能睡，不能睡。我甚至会直接从床上跳起来，然后跳起来就发现 OK，我不是在手术台上，然后又告诉自己再继续睡，继
就
续睡，
踏实了。
还是会醒，就是你的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急诊室，然后回到家里，在梦里都是在给病人做心脏按压，都是在抢救病人。就是你有时候就是还是精神压力会大一些，但是就是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自己选择的这个道路，所以你还是会尽更大的努力去做好它。
那也就是说，更多的还是在心理啊、情绪上这方面的这种压力，对吧？
对，因为真的你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你会觉得很多你的病人是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就是为什么会生这样的病，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好的社会的这种生活的境地，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看到这种差距的对比太多太大了。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平时的话，其实我们的圈子经常是跟我们很相似的人在一起，大家生活久了就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的朋友可能都跟你很相似，然后如果你在读研究生院，可能你的朋友都是研究生院，可能大家都有很相同的爱好，然后在医院里面就会发现，就是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大公司的 CEO，年薪上百万美元，然后有着非常美好的家庭，然后。漂亮的妻子，然后有非常健康可爱的孩子，然后他的旁边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流浪在街头的流浪汉，然后每上顿吃不饱穿不暖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不是自己并不努力，只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条件，他们没有得不到他们需要得到的帮助来帮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这个阶梯上再往前进一步，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就真的是。觉得 feel very bad for them，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作为一个个体非常的渺小，你
也
不知
挺
道怎
无
么
奈
样，
的。
对，你不知道怎样能够改变这种现状。然后我们就是经常会讲的是，就是讲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实际上是由我们是不是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一个温暖的安全的生活的环境，就是是不是有一份能够至少能够。支撑我们生活的一个工作等等这些方面来决定的，然后很多人他们也不是不努力，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系统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个问题又不是一个个人力量可以解决的，你就会觉得我们只是在就是暂时的解决他现在的问题，但你并不能解决他根本的问题。对。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么也是医生这个行业的特点吧。通过这个独特角度，更加的了解整个这个社会。
对，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在读医学院的话，如果我只是在美国，可能做其他工作，我可能很难接触到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可能，比如说，我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好的办公室里面，我周围都是同样的白领，大家都是每天穿着还算比较好的衣服来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去个酒吧或者去一个比较好餐馆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 我就会以为美国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在医院里，他就让我接触了更多的底层的人民，他让我接触到了贩毒的也好，罪犯也好，还是你知道，就是流浪的人也好，还是只是在一个在打三份工作试图勉强的度日的人，就是一个年轻人也好，他让我认识到更多的更全面的一个社会，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俯瞰这个社会。
对对，
当然那我觉得这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乐趣吧，可能
对，
虽然心里可能会比较难受，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职业是没有机会来体验的。
对，你可以接触到对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而且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不管他们是一个你知道 CEO 也好，还是一个 shelter 里面住的一个流浪汉也好，你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他们在这儿是平等的，对吧？
对，
他们都是需要得到这种治疗的病人。
对对。
那么咱们刚才也说了这种啊情绪上的这种心酸呀，
嗯，
那么这种可能比较负面一点的东西，
嗯，
那么你这四年下来马上就要毕业了，
嗯，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啊？这个我觉得太多了。
哇，这个表情没事，你慢慢琢磨。
最大的收获，
你可以多说一点，没事。
OK， 我觉得怎么说呢，能够首先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就是科学相关的一些各种的知识也好还是怎样也好，我觉得能够学到这些东西，了解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医学院，
从学霸的角度来讲呢
没有没有，然后再一个医学院里面你会认识到很多有趣的人，你的朋友可能都会非常就是一些跟你比较志同道合一些很有趣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能够做医生，能够去帮助别人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讲比较合适，是一个非常大的 privilege。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虽然我知道成为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经过很多年的训练，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再前进一小步，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也就是说这种独特的职业特点，然后让你有了这种别人体会不到的成就感。
对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咱们刚才也说了，在这个医学院应该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对吧？你觉得作为一个医学生来讲，尤其是你从一个中国学生的角度来看，如何更好的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医学院里边才能立足呢？或者说在念医学院的时候你要具备什么样的这种品质啊意志啊，
嗯，
才能让你顺利的完成这个学业，然后走向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呢？
我觉得首先你一定要喜欢这个行业，就是不是因为OK， 我爸爸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去读医学院，然后才去读这条路。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如果你不喜欢你做的事情，那真的是你会觉得你的付出都是不值得的。就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为什么我要半夜三点还不睡觉在这里面准备考试。所以一定要喜欢。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从学业的角度上讲，当然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肯定是非常必要的，毕竟你的信息量非常大。但是这个病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要对他人有一种同情心，有一种就是愿意去了解别人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否则的话，你知道你在医院里面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可能你会觉得非常微小，你觉得我为什么我成绩非常好，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帮病人穿鞋子，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帮他就是查看他那种已经烂到不行的伤口，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种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一定是要有一种对病人有一种人文关怀的这种心情，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就是能够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转化成一种力量的这种心态。因为有很多调查研究都发现，就是说医学生的这个抑郁症的比例要比平常的普通大众要高很多。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的话，因为只有你在你心情比较好比较开心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学习，才能更好的就是能够效率才能更高。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有自己的爱好，要能够在不在学校里的时候，不在医院的时候，能够有方式来放松自己，让自己能够就是更加开心更加快乐度过每一天，然后才能更好的学习。
确实，因为我也看过有文章说 在这个医生这个行业里，他的什么酗酒率啊、吸毒率啊、自杀率啊，这种非常极端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对吧？因为这个职业的特点，所以呢，也希望所有有心要读这个医学院的学生，或者说已经在读医学院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调节自己这种的情绪，对吧？
对。
咱们医学院这种生活也聊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啊，咱们得聊点更加真格的东西了。因为你看小文马上要毕业了，对吧？
嗯，
按这个美剧里常用的话说，你就要变成一个 real doctor。 相信你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中肯定也有很多的感受吧，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事。
嗯，就是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美国医生的这个培训的过程。
嗯，
就是医学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在医学院过后呢，要做住院医，就是叫 residence， 就是其实就是实习生隔离里面演的他们那些人的生活的这个阶段。然后住院医呢，它的这个长度根据你所选的专业的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比较短的是一般是3年是最短的，长的话有7年甚至更久。所以说大家在一般是在你医学院第4年的时候决定好你想做什么专科，然后你开始申请。第4年的时候就是你面试的时候，然后住院医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强度比较大的一个培训的过程，让你能够更多的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慢慢积累怎么样去处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病人。
嗯，
然后在有些人呢，他在做完住院医以后，他还想做专科医生，因为住院医他是很多出来之后只是一个
全科的
方、
嗯、
对。然后比如说从做内科的人来讲，他可能以后想做肿瘤的医生，或者是想做心内科医生，或者是想做比如说内分泌之类的，那还要做3年到4年甚至5年不等的，我们叫 fellowship。
嗯，
可能中文可能是叫进修医生之类的。但是他就是你还要再进一步的训练，可以培养你这个专科方面的更多的这个知识还有技能。外科比如说想做肿瘤或者是想做肝胆外科、做移植外科等等，它也有相应的不同的 fellowship 的这种项目可以去申请。然后在你做完这一系列的这个培训以后，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名主治医生，是你可以独立的行医，可以去这个监督下级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才叫做的比较就是最后的完成这一系列的培训。所以整个医学院的就是医学生涯的培训其实非常长的，加上如果从本科开始算起的话，本科4年，医学院4年，然后住院医3到7、8年不等，然后再加上专科的培训可能又是3到4年、5年，所以整个可能就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都是在经过培训中度过的。
也就是说你可能得花将近20年的时间你才能戴上那电视剧里那花帽子。
对对。
那么在这整个期间，从你进入医学院到毕业，到这个实习医生，到变成主治医生，或者说到这个专科医生，那么大概需要考几个执照？
首先我当然再往后有些我不是很了解。
嗯，
从医学院的角度上讲的话，首先你在有所谓的叫三步考试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step one 是一般是在你医学院2年之后考，他考的全都是基础知识，是你医学院前2年检查你医学院前2年的这个学习是否合格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 step two 一般是在你医学院进行完专科的以后开始考。step two 它又分2部分考试，一部分是叫 step two CK， 叫 clinical knowledge， 它考的是一个笔试，是一个8小时还是9小时的一个笔试，是考你的临床知识方面的。
一直考吗？8个小时或者？
对 ，step one 也是有8个小时，就从早上我都忘了是7点还是8点，考到下午5点左右吧。
中间可以吃饭？
中间会有大概就整个考试的时间里面有45分钟休息时间。然后你可以把它自由分配，你什么时候想休息多长时间。然后 step two 也是就是刚才说的 clinical knowledge 这一部分，是就是考你的知识，临床知识。还有一部分叫 clinical skills， 是临床技能部分。
就操作
这一部分它还没有考操作，它实际上是跟病人问诊的一个过程。你会有12个病人，你要进去采访他们，然后就是采集他们的病史，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体检，然后出来写你的病历。他是会通过根据你 对病人的这个问话过程，病人是否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亲切、比较让他觉得能够信任的这样一个医生？你的语言技能怎么样？因为有很多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国外医学院毕业，然后来美国申请住院医，所以他也是考你的英语的技能怎样。然后再一个就是考你临床的这种诊断的这个思路怎样？因为你毕竟还要写病历嘛，你写病历的过程，他会问你，你觉得最可能诊断是什么？第二可能、第三可能，这个我们叫鉴别诊断。然后他会就是考这方面不同的这个技能。然后 step three 一般是在你医学院毕业以后才可以考，大家一般是在你住院医的第一年的时候考。
哎，
他
我
也
先
分，
插一个问题啊，
对。
就你刚才说有12个病人，这12个病人是真的病人还是？
我们管它叫标准化病人，他们都是演员，是他们是演自己某种病，然后你再问他们，但是你要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病人来对待。
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是演员了，对吧？
对，就是他们都是就是雇来的演员。其实，在医学院里面的培训过程中，我们也会有标准化病人过来问诊，这样就是我们可以问诊查题，让他们给我们反馈说，OK，我觉得你哪里需要做得更好，你哪个地方让我觉得好像就觉得
还不够
不
专
舒
业，
服
对
或怎样？对，因为你查题的时候，你也要很多地方要为病人考虑。比如说，你的手太凉了，你可能放到病人肚子上去按，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吧？
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洗手，或者是就是你是不是考虑到病人的感受，你及时的跟他解释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让病人知道，让他有个心理准备，等等等等。然后 step three 刚才说到了，就是医学院毕业以后再考。他也是，他应该其实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所以说我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据我所了解，它是一个2天的考试，它也是一天是可能考更多的基础知识，一天是考操作的这个技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在你进行完住院医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叫 board exam，它也是就是一个医师执照的考试的一部分。然后以后你做了专科以后，还有专科的这个 board，所以它根据你以后的再进一步的培训，你想做什么方面的医生，他还有不同，每一个科室，他都有自己专门的一个，就是
一个执照的考
对
试，
对，
等于就是一边学一边考，一边考一边进修，然后一边这种临床的训练。
对，而且他像他这些很多执照，你都还要每多少年，可能还要进行一些考察，才能够保持你的执照。因为医学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可能1年级学的东西，到现在有很多已经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新，所以它要有不停的这种，
与
我们
时
叫
俱进的。
CME，叫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中文是应该是叫医学再教育或者医学继续教育之类的，就要求你要不停的读文献，不停的进行就是积累一些这种再教育的学分，然后开始不停的就是让自己能够跟得上最新的医学进展、医学知识。
在美国，这个医生找工作，它是有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说的应该是指医学生找住院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有一个系统。
叫 match 对吧？
对，叫 The Match。你说的那就是找工作以后真正的要找那个主治医的工作，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所以我对那个不是很了解。那个你说的那个 match 它是这样子，它很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般跟中国人解释比较好解释，因为我只要跟他们讲，跟我们的高考和填志愿很像，他们就会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明白。
对，因为你就是我刚才提到医学院第四年的时候，9月份你开始申请，然后你申请一些你想去的 program，然后如果这个 program 它对你有兴趣的话，它会给你发面试，你可以去他们项目面试。然后面试完了之后，你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双方的过程，你要去考察这个项目，你想不想在那里面进行你接下来的3年甚至更久的这个培训。然后在你面试完以后呢，你在每年的2月份的时候，你会填一个叫 rank list，是你按照你最想去的地方，到你不能说最不想去，因为如果你不想去，你根本就不需要填它，就是叫你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想去的地方，
咱
按
们
照。
话说就是排志愿，
对，就是按照你想去的顺序把它排起来，然后医院呢也会同样的按照他想要的人把大概有一个单子，然后有一个电脑系统，它就会进行这个
计算。
就好像是速成相亲一样，对，他会开始看一看你的 list 和医院的 list，然后他通过一个算法能够就是尽量的让每个人都能去到他们最想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match。应该是3月第3个还是第几个，就是中下旬的一个周一，他会 你会收到一封 email 告诉你是不是 match 到了。如果你 match 到的话，就说明 OK，你接下来几年你有一份工作，就是你有一个住院医的职位。如果你没有 match 到的话，你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再去看看哪些项目还没有填满它的位置，然后你可以再重新进行申请。但是这个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小部分学生会，你知道会比较因为不种种原因，可能没有 match 到自己想去的 program。
比较
然后如
被
果
动是吧？
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是你填的志愿太少，或者是你中间有什么出了什么差错，你没有 match 到。但这个一般来说是比较小比例的。然后对于 match 到的学生呢，在那个当那一周的周五，那周周五呢，在像比如说我们学校在东海岸，所以我们每那个周五的中午12点，我们会大家聚在一起开一个就是 match ceremony 一个庆祝会。这个庆祝会呢，大家就是会，每个人都会被随机的叫到名字。你可以上去拿到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纸，里面会写着你会去哪里，但是你还不能打开它。大家要全部都拿到你的信封以后，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的时候，全美国的学生都会 find out 你会去，都会就是打开信封，知道你要去哪里。
在你之前，你是肯定不会知道的，对
但在
吧？
之前，你在医学院是知道的，但是你是不知道的。就是那个电脑系统，只有在1点钟之后，你才可以登录进去，知道你去哪儿。医学院他们知道，这样他们可以来准备这个你的信封什么，他会就是把它都装好。然后我们学校还会每个人上去之后会拿1块钱放到一个大的这个花瓶里面，然后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人，那些钱都是他的，
哇塞！
就是对，作为对他这个最后拿到信封的一个补偿。但是实际上早拿到你也发现不了，那个钱很多时候就会被捐给大家办 party 之类的。对，就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
对，我
对，
听着，反正就已经感觉非常紧张了，其实。
对对，因为尤其是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已经有家庭了，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大部分都在美国的某一个城市。他们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在哪个地方工作，他们会很想待在某一个地方。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更加在乎他们去哪儿。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其实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美国的好医院非常多。你可能其实去其中的任何一个，对你来说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培训。
反正就那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就去哪儿都行，是吧？
对对，其实有一本书我，好像就是叫《The Match》，是一个，那个作家的妻子以前是在斯坦福进行住院医训练，他写的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他们几个医学院的朋友经历这个 match 的一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对，他就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观察这些医学生，他们是怎样申请，怎样去经过这个面试，怎样很纠结的填志愿，可能改上好多遍，然后最后怎样拿到那个 match 那个结果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等于就是在美国，你再经历一次高考填志愿的那种感受。
对，
那有没有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有，肯定是有，但是看情况，因为有些专业非常非常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强，比如说像眼科啊、皮肤科啊、神经外科啊、耳鼻喉科这些科室，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小的科室，所以他们每年的职位非常有限，而且又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也可能比较想去的人比较多，所以总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找不到就是想去的这个职位，然后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第二年再重新再申请一次，当然难度就会增大，因为毕竟你中间已经隔了一年了。
那这一年，他们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会怎么办？
这个我不是
因
特别
人而
了
异吧，
解，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去实验室做一年科研，有些人可能会去再读一个别的学位，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说，因为是还是比较少数，就是从如果是美国医学院毕业的话，就是相对会少数一些。我知道现在这2年有很多人，大家都是从中国医学院毕业也好，还是从其他地方毕业，然后来美国申请，然后这些人可能 match 不上的概率稍微大一些。但他们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他们比如很多人是在读grad school 或者是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博士后之类的，他们一般就会在继续他们现在的工作，然后第二年再重新申请。
即便你去读医学院，那么也不等于你毕业就有一个铁饭碗，其实还是会有一定压
是
力的。
会有的，但是 怎么说呢，就是总体来说的话，医生还是一个就业率比较高的地方，因为你可能在东部的大城市医生相对饱和一些，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份你很想要的工作，但是还是中美国还是有很多地方就是医生相对比较稀缺一些，所以你如果你愿意去一些中部一些人口比较分散的州去做医生的话，也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对，
就是还是需要你可能更加这个战略性的选择一下自己的这个目的地。
对，
这样可能对你来说这个几率可能更大一点，更保险一点。
对
吧，咱们聊了这个独特的这种找工作的配对系统，在医生这个行业里啊，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么美国很传统的这种社交的这种技能是不是也很重要？你可能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接触到一些这个其他比如其他医院的医生啊，会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社交的这种能力是不是对你找工作也会很有帮助呢？
这个肯定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有多大帮助很难讲，因为首先大家总是会更加喜欢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就比如说这个当然对于一些比较小的项目可能更重要一些，对于比较大的项目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尤其是一些外科的科室，你可能你要跟这个人在接下来6年7年都要一起工作，然后你可能每天有十几个小时都在跟这个人在手术室里面一起做手术，那么你当然更加希望这个人跟你性格比较合，他的是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是不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就是难以相处的人，毕竟你每天要跟他在一起待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可能跟他比较了解的话，你可能会对这个人就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感到更加的舒服一些，这里面肯定是会有多多少少有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最大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就是你的成绩怎样，你的考试这些就是
专业
资格证的考试，对对，所以它还是多多少少肯定有一定影响。对，
按你的意思说，比如这个在面试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来考察你的这种沟通的能力，软技能，对吧？
对，
就是你大家来互相的权衡一下，那么是不是以后能够非常合适的在一起工作。
对，因为你的这个学术能力怎么样是你申请的时候从你的成绩从你的就是从纸上可以看到的，但你这个人是不是容易相处，这是就是必须要面对面谈话才可以知道这个人性格怎样，他跟你们这边的其他人性格是不是合得来。再一个就是面试也是一个医学生考察医院的过程，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看你是否能够想象自己未来的3年甚至更久在这儿工作，你觉得你跟这个住院医的这个性格是不是合得来，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生活在这个城市，就是他方方面面的其他很多地方的考虑吧。
就是除了这些平常在网上就可以看到的东西，你还要亲身实力的去观察一下，你去感受一下你今后是不是
对
你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地方，对吧？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像我们刚刚叫它叫配对嘛，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名字，就有点像就有点像 speed dating 一样，
有点像相亲，对吧？
对，有点像相亲，因为一方面你在纸上看，你知道对方的工作学历，你知道他每年收入多少钱，有多高，有多重，在家在哪里，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些因素，但实际上你两个人是不是合适，更多的是一种就是 gut feeling， 是一种主观的，是不是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是语言描述不出来的，
也就是说
是一种感觉，
不光是我找像找对象一样，我不光要需要你可能这种经济啊物质上的条件可能会有一定要求，那么俩人最关键还得看对了眼。
对，就跟就是跟找工作也是一样，找工作的时候对方的医院的这个名声如何，他有多少的这个科研基金，他有他的这个医生，医生以后会去哪里做这下一步的培训，这些都算硬实力，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但你跟这个医院是不是合拍是一种看对眼的一个过程。
好，在这儿也是祝小文能够找到自己看对眼的那个医院或者那个项目。
谢谢。
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啊，节目也就到了尾声了。那么在最后呢，像以往的节目一样，有这么一个非常小的环节，咱们来请小文对当时来考医学院的自己，或者说对马上要来念医学院的这个学生，或者说已经在念医学院的学生，提一个建议。 你最想告诉他们的一条建议，你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建议可能会听起来比较老生常谈，
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职业，然后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未来，尤其是像医生这个行业，你一旦选择了这个行业，你可能未来的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在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是一个让你觉得很喜欢，每天早上可以在4点钟的时候有激情起床，然后去医院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才值得你去做。否则的话，人生其实非常的短。然后，如果你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话，实际上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遵从自己的内心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建议。
好，我觉得这个说的也非常的正确。那么，咱们就感谢小文。